我们来以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作为例子，来看看这一段我们挺熟悉的论属灵恩赐的经文，怎么样是适合的解释以及应用。哥林多前书的文艺脉络里面，我们了解教会当中有属灵的道德问题，保罗先解决了某些的合一问题之后，进而论述了关于淫乱的问题，有一些道德性纪律性的，之后保罗就一大段的经文在谈论崇拜当中的次序问题。所以在第十二章论述属灵恩赐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大致做一点小小的分段啊。一到三节保罗论到关于属灵恩赐的一些教导，四到六节恩赐的多样性，所以这边还会列出一些有哪些的恩赐呢。七到十一节神赐给圣徒属灵的恩赐，不同的恩赐多与一。十二到二十节身上呢是有众多的肢体，肢体是很多的，是不一样的。二十一到二十七节就谈论这个众多又不一样的肢体彼此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二十八节谈论到神在教会设立的恩赐，这是上帝所设立的。二十九到三十节又再次谈论恩赐的多样性，最后三十一节又讲到关于恩赐的劝勉。所以当我们很准确的把某些小小的段落标题做一些摘要的时候，会出现一个扇形结构，也就是首尾呼应。第一段跟最后一段就是一到三节与最后的三十一节有个呼应性，都是关于恩赐的教导跟劝勉。开头的第二段跟结尾的第二段都是提到恩赐的多样性，所以我们分别会看到有列出一些恩赐的项目。第三个段落七到十一节跟倒数第三个段落二十八节都会提到这是上帝给圣徒的恩赐，这是上帝在教会设立的恩赐，都是从神而来的。之后呢，整个扇形结构的核心段落，也就是出现在十二节以及到二十七节，在这个段落当中，我们惊讶地发现，就是谈论，好像是一个身体上的众多肢体，彼此之间有一个健康的连结与关系。所以，当我们可以用大纲的方式，把每一段落做一个摘要，就可以看出在每一个大纲之间彼此的关系。而在整个的扇形结构首尾呼应当中，最核心的经文往往是最重要的，也就是整段的信息当中作者所要强调的。保罗为什么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谈论属灵恩赐呢？仍然是重要标记出教会合一的主题，也就是哥林多教会因着领袖而纷争的议题当下，保罗反而从教会众多肢体众多恩赐的一与多带来了这样子的教导。所以这是在系统神学当中教会论里面非常重要的经文。所以我们可以问，在这段当中保罗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前面一到四章他用了比喻来说明福音的奥秘，来说明属神的仆人他的特质，所以这一段经文保罗又用比喻，拥有不同恩赐的信徒彼此之间应该要有什么样的关系。保罗用身体作为比喻是一种自然的现象，不受文化的阻隔，所以我们带来释经应用的当下，我们开始了解肢体呢，我们就是彼此需要，我们不能够自我隔绝，也不可以互相排斥，相对彼此的关系呢是互相配搭，彼此照顾，有苦同担，有乐同享的。而信徒之间互相为肢体，没错，我们是不一样，因为恩赐不同，就像肢体不一样，以至于彼此之间配搭合作，身体才能够成长，教会的增长也是如此。在建造教会这件事上，不同的恩赐，不同的职分，各自有不同的重要性， 而上帝自己呢，按照他的主权来定规分配。所以这是在保罗教导关于属灵恩赐，特别面对又喜欢高举自己的智慧的哥林多的信徒，保罗的教导在整个的哥林多书信当中是首尾呼应的。在教导完整个的恩赐的关系之后，最后一节经文，保罗又说他要将最妙的道指示你们，也就是最有名的第十三章关于爱的教导。上帝将这些恩赐不同的职分赐给人，赐给教会，他的原则，他的目的，反而在这一段经文当中让我们更丰富的领会自己跟神的关系，自己跟教会以及自己跟教会众肢体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段经文简单的从解经到释经应用上，我们可以作为一个范例，当我们能够很准确的解经的时候，在释经上是能够很准确的明白怎么样来应用在自己的教会生活上。其次呢，我们举另外一段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从18节到21节来看。选取这一段经文呢，主要是教会当中我们最有兴趣的议题，就是要被圣灵充满。那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来学习，从解经到释经应用，怎么样的处理是合宜，是恰当的。要做书信的解经，就要先从历史背景开始，先了解受书人跟著书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受书人呢，自然就是以弗所书当中的以弗所城这其中的教会，大部分都是外邦人。以弗所呢，是在小亚细亚的西岸，是亚细亚省的非常重要城市，是整个商业、艺术跟科学都相当丰富的一个城市。而宗教方面，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它是亚底米神庙，当时是世界的七大奇观之一。保罗把福音带到以弗所，造成相当大的轰动，因为有许多形形色色、行邪术的人跟保罗敌对。在主后第一世纪的末叶呢，使徒约翰成为亚细亚基督徒的属灵领袖，而以弗所教会呢，也承继了在使徒行传当中所提到的叙利亚的安提阿，他成为了整个向世界传扬福音的总部。这是保罗的监狱书信当中的其中一卷，跟其他的哥罗西、腓利门书是并列的，都是由推基古还有阿尼西姆所送达的。这段时间呢，保罗被关在罗马，大概是主后61年左右。保罗为什么要写作这个书卷呢？书信当中并没有提到教会有遇见什么样的问题，使徒似乎在以弗所书他就是积极的来教导基督纯净的真理，可能也是针对某些当时困扰着同时写作的哥罗西书里面所提到的有一些问题，也就是在希罗文化当中对耶稣基督的教义有所扭曲的一些的困惑。那么一般而言，以弗所教会出信的基督徒，他们需要的是在主里面成长，在这个书卷当中就提醒着是借着圣灵去加倍认识自己以及与上帝的关系，以及信主之后在教会当中上帝在他们身上的计划，准确的教导信徒在生活当中如何行在光明中，如何有智慧的活出上帝的荣美。这是简单的历史背景。其次呢，文艺脉络方面，前面三章圣经呢是讲到教义的教导，要来指示教会的蓝图是什么。教会呢是神在基督里的计划，教会呢是神在基督耶稣里的工作，教会呢更是神在基督耶稣里的奥秘。所以前面三章呢把教会与三位一体真神之间的关系做了相当准确的描述，而后面的4到6章呢，在这个蓝图之上我们要如何彼此建造呢？所以在以弗所书整个纵览当中， 会读出保罗在这个书卷里面，他就是从教义的教导来引导这个教会如何在准确真理的基础上来建造教会。从第四章开始，有非常整齐的五个段落出现，每个段落呢都是延续前面的教导，所以都会有一个所以。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要如何如何呢？第一段呢是四章的一到十六节，讲到我们行事为人是多么的重要，这时候是强调教会的合一。第二段呢，第四章的十七到三十二节，就强调所以呢，行事不要像外邦人。第三个段落在第五章的一到十六节，讲到所以呢，我们要凭爱心行事。第四个段落五章的七到十四节说，所以我们行事要像光明之子。最后一个段落五章的十五节到六章的第九节，所以我们行事要像智慧人。所以在这么多的行事的教导之后，在六章的十节到二十节，保罗教导关于属灵征战的事情，谈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似乎也让我们看，当我们要进入属灵征战之前，其实是我们的生活行事为人是相当的要紧。而我们集中核心来看，圣灵又如何教导属主的儿女可以活出智慧呢？在整个以弗所书当中，圣灵的工作会不停地出现。前面呢，圣灵是会作为属主儿女的印记，圣灵呢会赐下智慧能力使人认识神，然后又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然后到这儿是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他一开始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虽然我们不见得学过希腊文原文圣经，可是圣经的工具当中呢有一个网路，我们可以用一些原文的编号，已经有一些非常有心的弟兄姐妹帮助我们加注好来查考经文。要被圣灵充满，主要的动词充满这个字，它后面有一个文法说明，文法的编号是5744，是现在式，是被动的，是命令语态。希腊文呢，现在式呢，不是说一次充满就够了，而是要继续不断的充满。而这个充满呢，是被动语态，是圣灵主动，人被动，我们被圣灵充满。然后呢，是一个祈使语气，也就是命令语气，是第二人称复数的命令语气。每一个人都要被圣灵充满，所以这是关于圣灵充满这个字眼，我们从原文编号的网站上可以帮助我们来挖掘经文的意义。说到这边，我们难免要立刻跳到释经哦，因为在释经应用上，现在所谓灵恩教会当中关于圣灵充满的教导五花八门。的确，不同的弟兄姐妹，不同的成长背景，被圣灵充满呢，都有一些很不一样的外显型现象。如果真理的认知不够清楚，我们很容易就用个人的经验来代替了圣经的教义。所以我们就回头来看，到底这一段经文提到被圣灵充满的这些人是有什么样的状况，或者说有什么样的记号呢？在被圣灵充满的教导之后，五章十九节的经文连续有几个动作出现。这边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这个网页当中啊，我们可以点出来几个重要的动词，说、唱、和都是动词。而这个动词后面的文法说明呢，五七二三，它都是现在式，是主动的分词型，也就是说后面是加 ing， 唱后面加 ing， 所以从这个分词型我们可以读出来，被圣灵充满的第一个记号 是对神的敬拜方面，是可以口唱心和的赞美神。其次在第二十节，凡事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所以这个主要动作当中，这个感谢这个字，它后面的文法说明也一样，也是五七二三，也就是现在式的主动分词，它也说明了这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属主的儿女生活的态度，凡事谢恩。第二十一节出现了第三个很重要的字眼，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个顺服这个动词形出现呢，它的编号不大一样，是五七四六，是一个现在式被动语态的分词形，似乎让我们看见被圣灵充满的三个记号。第一个是对神的敬拜，第二个是凡事谢恩的生活态度，第三个是彼此顺服的人际关系。所以这三个记号都用分词形来表达。紧接下来保罗会举了三个例子，讲到什么是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呢？也就是五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提到夫妻之间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之后第二方面，六章的一到四节，父母与子女之间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第三方面，在六章的五到九节，主人和仆人之间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之后才进入了六章十到二十节的属灵征战。从这个上下文看，我们不是去追求一些外在外显型的所谓圣灵充满的现象，而是被圣灵充满，人能够活出在对神生活态度、对人际关系当中的这种的外显型的记号，之后才是明显的属灵征战当中这种能力的彰显。这就是从圣经当中我们怎么样看被圣灵充满的教导，主要论述的经文里面是在生活里面，是在敬拜当中，是在人际关系里面所彰显出来的。那属灵征战要怎么打呢？我们也可以用从解经到释经的方式好好的来处理这一段经文，让我们不要因为不同的人有一些不同的属灵经历，我们也想要如法炮制，只是效法外在的那种现象。所以当我们有这种准确的解经之后，我们如何应用在基督徒的教会生活、个人生活当中，我想我们不会有偏差，我们不会被外显形那种很不一样的外在的表达现象给混乱了。求神让我们在每一个动作存留、每一个在教会生活当中，都是根据准确的圣经教导，让我们学习从解经到释经应用来建立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你的话语是安定在天的，求主引导我们。你知道我们的渴慕，我们渴望学得像你，我们渴望活得像你，但是我们不清楚真理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去随从人的脚步。感谢耶稣，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以你的话语为根基，帮助我们，让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这些真理。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